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伦多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多位政要支持；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报道摘要；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时事评论；同一首歌停播的背后；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多伦多逾千学员集会游行，政要支持。8月25日，即加拿大法会后的第二天，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多伦多大都会大厦前举行了集体练功、大型集会和游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发动的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迫害，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多位政要到场支持，并表示将继续支持法轮功，直到迫害被制止。有民众表示，中共必须停止迫害，作恶者应被绳之以法。加拿大前参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创始人迪尼诺发言中说，在加拿大的联邦及各省有很多议员支持法轮功，你们所做的事是人类每个个体的基本责任。迪尼诺说，他要感谢法轮功学员在持续提倡人权、人的价值上所做的一切，这对他是一种鼓励。我们必须继续站出来，继续在这个城市、这个省及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信息，让更多的人准备好为人权和自由站出来。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朱迪·斯科诺呼吁继续通过征签，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因为这关系到真善忍，我认为整个世界需要它。如果更多人练法轮功，世界会好得多。多伦多市议员约翰·帕克在贺信中说，法轮功根植于真善忍的理念，面对残酷的迫害，法轮功继续传播，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启发，这是一个清楚的证明，善的力量大于邪恶的力量，这给了我们信心，对自由和公正的诉求将战胜打压。帕克说，这也是中共政权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个平和公法的原因。下午一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大都会出发，行经碑街、多伦多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登达市广场、唐人街，沿途吸引各族裔市民和游人驻足观看，不少民众拿出手机拍摄，有观众在了解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情况后，在请愿信上签名制止迫害。
美国堪萨斯州梅里艾姆市市长8月12日签发证书，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非自愿捐助器官的罪行。
8月24日，约有10万人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行集会，纪念美国著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著名演说50周年。华府部分法轮功学员一大早就前来讲真相，并征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学员基斯·威尔向络绎不绝的人群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修炼法轮功后他和他太太亲身受益的经历，以及中共在过去14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8月24、2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办征签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几百名游客签名表示支持，还有几十名大陆移民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中国大陆来的宣先生表示，他在中国听到的都是中共的造假宣传，到了海外后才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发现中共说的都是谎话。奥克兰牧师内德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因为人的信仰而摘取器官将人杀害，这是个悲剧。他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享有自由，应该有信仰自由。造物主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在任何地方发生迫害都是不对的。我绝对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8月24日下午，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鸽子广场中心传播真相，并进行反对中国强摘器官的征签活动。麦克是一位伦敦音乐人，他主动找拿着征签表的法轮功学员要求签字反迫害。他说自己以前听说过法轮功被迫害，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他表示震惊和气愤，他说这是让人恶心的犯罪，对人类做出这样的事儿来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没想到二战结束70年了，这样的野蛮罪行竟然在中国发生。哈德森女士是位住在伦敦郊外的心理学家，她表示自己非常清楚中共政权在侵犯人权上的劣迹。她说，平和的打坐非常有益，它能让你头脑清晰，但有人会因此害怕，怕因此失去对你的控制。
台北法轮功学员8月24、25日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路口与忠孝东路路段以模拟活摘器官的活动剧向过往民众征集签名，呼吁正义人士共同制止中共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台湾一位50多岁的推拿师表示，他知道活摘器官这件事情是真的。他说，在10年前左右，家中的一位亲戚去大陆换肝，当时他们说没有器官，不过当亲戚给了200万后，院方却很快表示有了配对好的器官。不过亲戚还是在动手术回到台湾后的3个月去世了。一位50多岁的公务员知道后震惊地说，现在竟然还有这种事情。一位民众看到展板，主动向学员询问，我还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
8月18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布尔伍德社区举办征签活动，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强烈呼吁制止这惨绝人寰的罪行。女教师海伦表示，要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正义。她曾在 ABC 电台看过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报道。我会让周围更多的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我知道中共是很邪恶的，我会为制止这场迫害出一份力量。一位来自上海的男士说，我已经签过名了，这不仅仅是法轮功的问题，是正义，是要伸张正义。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站出来讲话。在中共统治下，残暴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活体摘取人的器官来赚钱，那是绝对不行的，那真的是坏到了极限了。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四川省57岁的法轮功学员方征平，2007年10月14日到云南绥江县讲真相。 被绥江县恶警绑架，后又被绥江县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在云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近期或许已经被迫害致死。方征平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平山县，其妻程东兰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现在四川简阳杨马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北京市海淀区出狱刚刚半年的法轮功学员李金鹏健康状况恶化，于8月15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以来，李金鹏为向世人讲清真相，数次遭受严重迫害，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1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曾出现肝硬化，双目接近失明。
贵州省法轮功学员马天军和妻子李毅于2002年8月被绑架，马天军被非法判刑11年，被督军监狱摧残的严重瘫痪，不能说话，人已经被迫害的不行了。2010年底被保外就医，今年7月3日含冤离世，年仅54岁。在回家的日子里，马天军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单位中共人员和派出所的监视。
辽宁沈阳市12名法轮功学员8月23日下午，在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中被警察绑架到沈河区五里河派出所。家属去派出所要人，警察不让家属进去，说他们说了不算。此次绑架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与国保大队联合行动。12位法轮功学员中，78岁的庞淑兰、74岁的万秀兰、84岁的安秀英及罗姨孙女被放回家。56岁的李义红、63岁的刘艳辉、49岁的李英琴等在被检查身体后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其他人情况待查。8月23日至25日晚，辽宁葫芦岛新城市610国保大队以及多个派出所的不法人员几乎同时闯入十几位法轮功学员的家或办公室实施绑架。
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徐峰8月21日被劫持入佳木斯市监狱，因被看守所酷刑迫害，出现严重贫血及脑血栓症状，已被送进监狱医院。张金库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在县中医院住院抢救已6天，警察24小时看管，还不许家人探视。3月29日至4月1日，依兰县当地有近50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徐峰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第二看守所期间，遭到刑讯逼供，恶警用酷刑熬鹰折磨他。张金库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第一看守所，被恶警白某和杨新华等多人暴打重伤，保外就医。依兰县法院7月18日非法庭审，误判张金库、魔智奎、李大鹏、徐峰、孙文福五位法轮功学员。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加拿大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4日在多伦多大学召开，22位中西方学员在交流中畅谈修炼路上的悟道心得，分享他们如何按照师父的教导，在工作、家庭及正实法项目中以真善忍为标准，修心向内找，修好自己，更好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比学比修，勇猛精进的体会。电脑工程师麦克感触更深的是，同修在那样的艰难下，在身体的痛苦承受中，能不辱使命和责任，向内找不足，通过提升自己，化解磨难，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他说，法轮大法修炼人在有史以来为最邪恶严酷的考验中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如今中共与其迫害已穷途末路，而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生命在修好自己， 救度众生中升华。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和见证者，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5日在伦敦成功召开，来自英伦三岛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会上有22名学员发言，与大家分享在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走师父安排的路、加强正念、抓紧救度众生等方面的修炼体会。
8月16日晚至8月18日下午，台湾北区余建潭青年活动中心举办一年一度的集体学法交流，参与的法轮功学员近2000人，活动还包括亲子的学法交流，参与的孩子从幼儿到中学生都有，他们和父母一起走入修炼，不但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也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建立正确人生观，在道德日益下滑的今日不会随波逐流，迷失自我。台湾第20届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交流营8月9日到11日在台南举行，参与的学员都感到收获良多，最多的反馈就是又找回了修炼的热情和精进的动力。
8月21日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该校每年一度的大型迎新生活动，并进行了功法演示。许多学生驻足法轮大法社团的展位，观看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录像，聆听功法介绍，并拿取真相资料。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生签下了中文名，他说，以前在大陆通过翻墙软件对中共暴行及法轮功真相有所了解，因此不能总是成为旁观者，希望大家都来参与这项活动，制止中共暴行。
8月23日至25日，在德国汉堡市第23届民族文化节上，由中西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首次亮相，给文化节添上中国色彩。当天晚上，北德电视二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现场实况转播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和学员的介绍。我们是由中西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把我们凝聚到一起的是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法轮功。法轮功是教导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忍为理念做人，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希望能用音乐把大法修炼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活动主办单位除了为此次活动提供住宿餐饮外，而且还特地安排渡轮，邀请来自欧洲10多个国家的天国乐团团员游览汉堡港湾。
英国苏格兰法轮功学员目前正在各主要城市进行系列弘法和传真相活动，8月10日抵达爱丁堡，在王子街展开为期一天的弘法活动。乌克兰法轮功学员8月16日在黑海滨城叶夫巴多利亚市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
8月24日 World Spiritual 组织的成员柯达甘先生在旧金山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金门公园的音乐台区域举办了 Peace in the Park 活动，希望借此活动将祥和平和带到社区。柯达甘先生说，我一直对法轮功充满敬意，特地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参加活动，因为他认为法轮功的祥和与美好是这个社区所需要的。在香港长大后移民来美的老先生对学员说，我对你们很了解，我非常佩服你们，中共残酷迫害你们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不但没有被打垮，却一直平和地揭露迫害，我真的非常佩服你们那坚韧不屈的精神。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中共罪恶招牌马三家劳教所面临解散，辽宁马三家教养院自去年10月起只出不进，迄今马三家男所被非法关押的人已全部回家，今年8月以来又有4名女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回家，目前还有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中，据悉将于8月底全部释放。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场所，在海内外名声狼藉的罪恶招牌马三家劳教所将彻底解散。马三家劳教所是江泽民集团中央一级迫害法轮功的重点场所，其罪恶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进行并被推广到全国。从2012年10月起， 马三家劳教所指出不进，恶警张磊威胁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回家再练就不到这儿了，直接给你们送大北监狱。2013年7月，宿舍二楼三楼的床垫子都拉走了。近日有从河南许昌劳教所释放回家的原劳教犯人谈到，许昌劳教所三所的普通犯人已经释放了，剩下的是吸毒人员和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挨打可狠了，管教打，狱警还唆使犯人打，现在许昌劳教所恶警正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书放弃信仰。到8月21日，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仍然非法关押着三名大法弟子，其中一位是唐山市的李珊珊，还有一位河北保定的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迫害。北京新安劳教所、北京女子劳教所已于近日解散。据回家的法轮功学员说，今年1月9日，北京女子劳教所警察内部开了会，说劳教所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事，警察的反应很复杂，吃惊，不敢相信，灰心，动摇，惊慌。
帮助灾民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8月23日，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黄玉平、刘金燕和爱人温桂清、张艳芬去洪水重灾区抚顺南口前镇帮助灾民，并告诉他们大法救人的福音。中午1点钟左右，一帮便装的凶汉来到灾民家，野蛮绑架正在帮灾民干活的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齐运珍等两位法轮功学员去黄玉平家，也被清原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一位目击者看到一位法轮功学员被恶警上大挂折磨，非常惨烈。百姓正处于灾后急需救援的时刻，当地政府只有时间作秀，当地警察不但不分人手救人，却有时间去抓救人的法轮功学员，真是颠倒黑白。受灾严重的村庄死伤很多。听南口前当地老百姓说，省市干部在南口前穿着干活农服拍戏时，当地很多村民愤怒了，流着泪说，你们还拍呢，人都没找到，你们赶快救人啊。据参加火化尸体的人透露，8月19日一天，清原火化场就有178具尸体被火化。
大连国宝报复家属和律师。8月24日，辽宁省大连金州下元新，苏正秋夫妇和女儿一家三口被绑架到光明派出所。苏正秋是大连中山区非法诉讼案第11名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王守臣的二姨。之前夏元新在法庭外等候时被拍照录像，成为恶警报复的对象。和夏元新同被劫持在一辆面包车还有四位法轮功学员。大连中山区非法公诉案让大连国保、政法委等非常难堪。中山法院在政法委610的指使下，已经彻底私下伪装，非法将中山诉讼案律师团7名律师全部辞退，对外谎称是当事人自己要求的。
家人正念要人，九江市谭美丽顺利回家。中共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强加的劳教期满时，劳教所往往以法轮功学员拒绝放弃信仰为借口，继续劫持法轮功学员。其实中共恶人都是欺软怕硬之徒，只要亲友正念要人，就会使自己的亲人平安回家。前段时间，法轮功学员谭美丽的丈夫前往探视被非法劳教的她，被管教科科长王俊征告知，不仅要交钱才能见人，而且还要延长劳教期。8月17日，谭美丽一年的非法劳教期满，省戒毒所没有放人。8月19日的上午，谭美丽的丈夫、兄长、侄子、小姑和婆婆前往省戒毒所要求放人，王俊征拒绝并告知家人，谭美丽不转化被延期。家人没有退缩，他的侄子据理力争道，网络报纸都报道了要解体废除劳教制度，北京、辽宁等地的劳教所都已经释放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下午3点，家人一行直接去到位于青山路的省劳教局。一位处长接待了他们，并打电话到戒毒所，要求第二天上午放人。8月20日上午，家人又来到戒毒所，王俊征拖延并威胁，九江市开发区还没来人接，他们接走了以后又要往哪儿送，我们就不知道了。谭美丽的哥哥又赶往省劳教局，前一天负责接待的处长又打电话责问戒毒所。8月20日傍晚，在家人不懈努力下，谭美丽顺利回到了家中。
本周5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又有2000多民众继续联名营救华联友。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华联友抗议蓄意诬判重判7年的迫害，绝食1年多后，有807位民众联名营救他，然而中共当局仍然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来，又有2008位民众联名表示对营救法轮功学员华联友的支持，联名总数已经升至2815多人，联名声援仍在扩展。在为营救华联友的征签中，很多民众表达了对营救好人的正义勇气和对邪恶中共的厌恶愤慨。一位27岁的小伙子说，国家真是受病了，练法轮功是好事，怎么还管呢？学法轮功的我给签，救人做好事，别的事我可不管啊，就管营救练法轮功的。一位年轻人说，要是别的我不签，救法轮功学员是法轮功的事我就签。有世人还主动提出建议，把为什么签字写清楚，表明自己为什么要救法轮功学员。一个退了休的老汉说，我以前受邪党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和别人一起破坏过大法真相资料，当时大法真相资料里讲善恶必报，我们根本不往心里去，结果那个人去年就得病死了，我的心脏最近也得癌症了。亲友说我心坏了，这回我知道真有报应了，相信大法不一般，我愿意为法轮功学员签名，还要写个严正声明，表示对以前破坏大法的悔恨。一位60多岁的大爷说，签，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被逮起来的都是好人。华联友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竟然还遭到监狱犯人的殴打和故意虐待。华联友的妻子田宗丽被无理剥夺会见权利，家属对华联友的处境非常担忧，已经向监狱主管部门投诉监狱的迫害行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大洪水中幸运得救的村民。现在中国天灾人祸不断，2013年8月16日，辽宁省抚顺市突发大水灾，其中清源县南口前镇受灾最重，镇街里两旁的门市房几乎全部被淤泥灌满，有多少人瞬间就失去了生命。据南口前村村民说，洪峰来得太突然太凶猛，根本没有时间躲。在这次大洪水中，所有为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签名要求公安局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村民全部脱险。南口前村广场附近是受灾最重的地段，很多房屋被大水冲垮，有的一家人都遇难了，可是这段住着很多村民，为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签过名，他们的善举为自己的生命上了保险，无一人遇难。法轮功学员小梁家的很多亲属都住在南口前村，两个小姑子一个小叔子，一家等20多口人在大洪水中无一遇难。他的侄女本不该出门，可是冒着大雨离开了家，包括儿媳妇娘家的人都无视，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部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母亲看到涨水出去关大门，结果被洪水冲走，老太太顺手抓到一捆东西抱住，顺水漂了两里多地，漂到一棵树旁，老人搂着树枝，之后被人救上了岸。70多岁的老太太这样神奇得救，当然如果老人不出屋就不会有这种危险了。这位法轮功学员家大水只到他家炕沿以下，地上只有很薄的一层淤泥。由于开商店的老两口，大水已经涨到他家屋檐下那么高了，老两口屋里正好有小空隙处，水刚好到脖子处，老两口一人一只脚站在此处，整整站了11个小时，水下去了，老两口从窗户爬出来了。邻居惊奇地看着他俩，当时的情景谁都不会相信他俩还能活着，老两口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们。也有的人曾经练过法轮功，却因邪党迫害害怕不练了，在这次大洪水中失去了生命。在这样大的灾难中，有很多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退出邪恶组织的人都化险为夷了。人有正念，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站在正义一边，在危难中就能得到护佑。抚顺地区急降暴雨，为什么清源县最严重？清源县贯彻抚顺市搞的文化广角活动，组织单位每周五在休闲广场表演，唱的很多都是为共产党邪党功歌颂德的红歌。中共靠谎言欺骗、武装暴力、运动杀人维持自己的权利。搞完唱红歌活动后，单位几个领导都有病了，经济收入大大减少，家庭也不断地出现磨难，都是共产邪灵给人带来的灾难。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恶警遭恶报实录。童永峰，男，原任永昌县水源镇派出所所长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大会上发言污蔑法轮功。2007年某日，童永峰带领4个恶警酒足饭饱，在永昌县河西堡镇返回派出所途中，警车与一个小货车追尾后立即起火，车内噼里啪啦子弹乱飞，路旁行人和过往车辆无法靠近施救，车内5人全部被烧死，童永峰死时不到40岁。魏世海，男，先后在永昌县几个乡镇派出所担任所长，还曾经在永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担任要职，多次对法轮功学员恐吓敲诈，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2年夏，魏世海外出途中突发心脏病，因血压太高，医院救治过程中血竟然喷射出来，形成接近屋顶的血带，最后不治死亡，死时44岁。严正武，男，先后在永昌县几个乡镇派出所担任所长，2006年后曾担任永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多次组织对法轮功学员的大面积迫害行动。2013年夏，严正武在值班期间擅离职守，酒醉驾车，结果车飞到路基下，车毁人亡，死时45岁。
时事评论，同一首歌停播的背后。8月15日，中共喉舌央视被迫正式停播首选金牌节目《同一首歌》。海外分析人士指出，最早被中共用于粉饰太平、淡化六四屠杀的《同一首歌》，在迫害法轮功中，从2000年起被广泛用作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转化的工具，背后隐藏了血腥的罪恶。停播《同一首歌》发生在法轮功真相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的背景下，折射出中共及对法轮功的迫害正走向穷途末路。精神虐杀伴奏曲。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氏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灭绝性迫害，对真善忍信仰者的精神虐杀是这场迫害的重要部分。在江氏集团的指令下，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被堂而皇之地作为科研项目，在金钱名利的驱使下，从国家安全系统到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社会科学院，从各地社科院到大专院校的大批专家学者被拉上战车，为迫害提供理论基础、策略手段及人员培训， 将同一首歌作为洗脑工具，便是所谓科研成果之一。被各地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戒毒所、精神病院等直接迫害机构广泛应用。这些专家研究所有法轮功著作，分析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信仰的因素及被转化的弱点，将最新心理学理论和科研成果与劳教所、洗脑班的犯罪实践相结合，制定了用歪理邪说、亲情和生存压力等精神摧残，结合超极限的酷刑、奴役等肉体折磨，以达成摧垮法轮功学员意志而进行转化的邪术。同一首歌则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在迫害场所，法轮功学员被迫反复听唱同一首歌，尤其是在肉体和精神承受到极点之时，将同一首歌充满温情诱惑的歌词一句句打进人大脑，让人在极度痛苦中心生解脱之念。一些人由此意志崩溃而转化，与恶警帮教共唱同一首歌，表示与之间一个世界一个梦想，甚至被迫入伙再去转化别人，助纣为虐。2000年初，同一首歌最先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采用。原嘉士伯酿酒业北京分公司后勤经理陈刚曾在那里遭受到灭绝人性的迫害，为逼转化，警察指使十多名犯人将他毒打得浑身是伤后，把他腿双盘绑上，再与脖子紧捆一起成球形状后压上低矮的床，几个犯人坐上去长时间狠命压，在筋骨欲裂生不如死的煎熬中，他耳边响起了同一首歌。在死亡的边缘上，我时刻面临着两种选择，死亡或者是屈服。人在面临死亡时往往都很恐惧痛苦，但是当你选择屈辱地活着的时候，在那种背叛自己的人格和信仰的心灵煎熬中，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在他被营救来美国之后，那痛苦犹在持续。孰还与魔同歌？13年来，中共利用掌控的文化资源砸下巨资，借政治任务来推同一首歌，在全国近60个城市进行巡演，在更大范围对国人洗脑。据大陆媒体报道，同一首歌为民众所反感，受到抵制，演演停停已三年多了。在迫害法轮功6年之后，迫害已难以为继之时，中共又动用国家资源，欲以外交途径将同一首歌输出海外，为之涂脂抹粉，骗取国际社会对其罪恶的认同，在出口转内销，愚弄国内民众，不料遭到海外华人的强烈抵制，无功而返。海外时事评论人士林宝华指出，与中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不能与他唱同一首歌。14年的连宵风雨中，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揭露和传播真相，中共政权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曝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协力制止这个星球上最为邪恶的迫害。迄今逾1亿4000万觉醒的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摆脱了这即将受到天谴的西来邪灵。在中共及其迫害走入末路之时，民众对同一首歌的停播普遍反应并不惊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搬掉这块常年隐藏的顽石。回想修炼这么多年，我的心性提高很慢，遇事如常人一般，有时还不如常人，自己问题到底在哪里？师父利用我们学法小组发生的一件事，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搬动了常年隐藏很深又顽固的这块顽石。这天正当我们学法时，还没学完，同修甲提出暂停下来读一篇明慧周刊的文章，是针对我弟乙丙同修被绑架发正念之事。同修甲的这一举动，我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其实同修甲这样做，用法来衡量，也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但当同修说明以后，我根本不想那些，只是顺着自己的想法往下想，不高兴的人心一下就暴露出来。同修甲读的文章我也听不进去，还想他怎么这样，当前营救同修的事还没有这么着急，也不是突发事件，就不能等学完法再说吗？怨气油然而生，并且心情激动地当着大家的面说，第一，你不该在学法时让停下来读周刊文章。二，要集体发正念，首先得向内招，要不然也白发。说话的语气也不善，态度根本不是修炼人的状态。这样发正念之事最后也没达成共识。但从那天开始，我已按照同修甲提出的建议，为乙丙两位同修发正念了。回家后脑子里全是刚才发生的事，只在向外找同修如何，却不找自己。晚上背法也静不下来，定点发正念时也静不下来，还在想同修这样了，同修那样了。整点发完正念后躺在床上，一点困意也没有，心想我们学法小组怎么这样了，一定有问题，我得找找我自己。嘴上说找自己，找着找着又找别人了。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呢，也就是要告诉大家，无论在大法弟子内部出现什么问题，一定是针对某些人或者是某群人的人心来的，一定是这样的。我开始静下来了，一定要认真找找自己了。我为什么对同修的建议这么敏感？好像伤着我什么了？要不我为什么不高兴？如果同修提出来的是我所想的，或者我所要马上做的，或者是为我发正念，我会是这种态度吗？绝不会的。第二天去学法小组，心里还是不痛快，可是又说不清。我对同修说，昨天那事我还在找自己，还没找到。同修又说，你昨天说话我感觉是在指责，而且说话也不善。回来后想，我指责同修了吗？我说话不善了吗？觉得不像同修说的那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师父在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互相之间在配合上心里不平，激动生气，那个时候很难想自己，看看自己是什么状态，出发点是什么人心，多数是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或者对别人的瞧不起，这两种心的反应是最强烈的。修炼这么多年，为什么家庭这一关过不好，对家人讲真相一直突破不了，自己感到很苦恼又无奈，一直没有深挖细究过。看了师父的讲法， 想想这件事到底触动我什么心了。突然想到自己在家里不也是这样吗？凡是不符合我的想法和做法时，首先表现出来不高兴，尽管有时表面没表现出来，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总想找机会发泄出来。有时也想，我是修炼人，遇到矛盾像内招，如果真能静下心来学法修心像内招，矛盾就会化解。但大多数时不知道修自己，看别人的不是，所以和家人发生冲突时，家人总是说什么事都得由着你，动不动就不高兴，一说话就训斥别人，不会好好说，谁受得了。我猛然惊醒了，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执着自我。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哪有一点修炼人的状态，真对不起师父。特别是有事守不住心性，让对方难以接受，看自己是朵花，别人什么也不是，长期执着心不去，自己都意识不到。这种对自我的执着时时都能表现出来，根本不像修炼人。这个强大的执着心像一个顽石，牢牢控制着我多年来不许别人触及的那颗心，终于暴露出来。让我看到后，我才意识到心性一直提高不上去的原因是自己没有静心学法，学法走形式，没有真正实修。这次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执着，我的心一下轻松了。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要向内找，不断精进，修好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谈讲真相中应注意几个问题。多年来，大陆大法弟子一直很努力讲真相，可以说不惧酷暑严寒，力争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看到网上讲真相救人的文章，真实记载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壮举，偏偏感人肺腑，已经有1亿4000多万人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但是也有一些不足。下面结合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体会，谈一下讲真相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明确是在给众生做三退自救。师父说，所以一定要把你们讲清真相这件事情做好，不要只是去讲，不要流于形式，讲一个你就得叫他明白。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正实法，讲清真相。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次本人在一个小露天市场讲真相时，遇到两位老年同修，他们是这样做的，碰到年岁大的人寒暄了几句后，就问咱们在单位入过党吧，要是碰到年轻的就问上学的时候入过团队吧，如果对方点头，紧接着就告诉对方那些没有用了，咱不要党团队，要平安啊。对方一般的都随和说没有用了，要平安。叫什么名啊，对方告诉名字后，马上要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家有 DVD 时就给神韵光盘，随之把对方名字记下来，这就算讲完一个，再用同样的方法寻找下一个人，这样时间不长就做了3-4个人。我在旁边观察，对方基本都能接受，没有戒备心理，但总感觉缺点什么。后来本人在一个公交车站点
也是用这种方法跟一个退休男子讲真相。这位男士也承认入过的党团队没有用了，要平安。我说，那老弟就帮你退出党团队了吧。男士说，你这话我没听懂。于是我利用公交车还没到之前的攒短时间，给他讲各级共产党掌权者不顾百姓死活，无官不贪，腐败透顶，人不治天治，只有退出协党组织才能保生命平安。男士说，我听明白了，但我不认可，哪个国家都有贪污腐败现象，这不在改革吗？公交车来了，我遗憾地看着他坐车走了。过后我认真想了一下，众生附和说入过的党团队没有用了，还没有认识到是叫他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在众生眼里，这二者不是一个意思，所以大法弟子讲真相时必须语言明确，不能暗示，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保生命平安，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绝对是一生命选择未来的大问题，万万不可含糊的。即将在新旧宇宙交替之际，创世主的无量慈悲给了众生得救的机会，但因为人们耳闻目睹中共协党窃政以后，说斗谁就斗谁，说杀谁就杀谁的心中阴影还在，众生能不能接受真相，能不能真正从心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真得拿出勇气才行，不是随便说说的。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前，及时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另外空间的黑手和烂鬼及共产邪灵，使众生没有了邪恶因素控制，这时自己去选择三退会效果明显的好一些。此时即使有人不退，也明白了为什么要退党的意义，也可能以后自己找机会退。二，真相应讲到位才好。有一个同修在做三退时速度很快，一天下来数量多时可达几十人。过程是这样的，在人聚集的地方，如公园、商场、医院，看见在一起的几个老人或学生等，就走上前去，先掏出小记事本和笔，一个一个地问，你叫什么名啦？对方说明自己名字后，入过党？没有。那入过团戴过红领巾吧？对方说是啊。给你退了吧？对方嗯了一声，随后记在本子上，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做完就走了。我想大法弟子既要讲清真相，又要尽量多救人，这是对的。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没讲为啥众生要三退，很可能在众生眼里，反正又不是国家公务员，党团队也没用了，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说退了就退了呗。人们并没有明白，只有退了抹去邪党受祭，才能脱离恶党保平安的真正意义。二，没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这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法证人间后，如果众生不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不明白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甚至还处于误解之中，在新宇宙中就没有立足之地。因为新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大法开创的，当然包括众生的生存环境，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尽量把真相讲到位才好，才能真正的救了他。三，珍惜大法人力资源，保持大法弟子的形象，三三两两的出去讲真相比较好，特殊的情况除外。在讲真相中，有的在一旁发正念，有面对面去讲的，相互配合效果会更好。有的同修经常是四个人、五个人还有六个人的时候聚在一起讲真相，这可以说是一种大法人力资源的浪费。如果分开集火散开，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在途中有的时候不注意大法弟子的形象，经常唠家常话，有时为了大家说话方便，在人行道上一字排开，过路人感觉很不方便，给人第一印象就不舒服，这样即使遇到有缘人去讲真相，其效果可想而知。讲真相是个很严肃的事情，表现在人这儿是救人，在另外空间那就是正邪大战，一丝一念都不能偏离法，有时间尽量多发正念，清除众生得救的干扰，以更纯净的心态救人，其效果会更好。大法弟子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这是一切行为中的主线，绝不能被其他事情冲淡或代替。唠家常话其实也是一种干扰，干扰大法弟子正念，从而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师父告诉我们，那么讲清真相这个问题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你们个人修炼。 你个人修炼只是成就了一个生命，而你们在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却成就了众多的主体生命、无量的众生，甚至于是更庞大的天体，就肩负着这么大的事情。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在人间住施正法是神圣的，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做，不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要严肃对待。
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
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
更加美。